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新约马可福音第九章，新约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第九章的30节到37节，第九章的30节到37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独一的真神，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在你复活的日子来敬拜你，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特别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中，主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到如今，我们为你给我们每一天丰盛的供应，一无所缺，属灵丰盛的供应，都献上感恩、感谢和赞美。主啊，也求你继续的带领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儿女，在这个弯曲悖逆、动荡瘟疫的时代做美好的见证。也特别祈求你今天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求你的圣灵与你的圣道与你的众儿女同在。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知道今天人们在地上所追求的，人们盼望的啊，梦想的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是权力。因为有了权力以后，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权柄有时候代表着利益，有时候也代表着荣耀，有时候也代表着掌管。在独裁的国家是这样，无论大小，人们都想得到一种权利，得到以后人们想得到最大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想做首先的，做最大的，不愿意做最小的，做幕后的。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如果说没有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人们也同样遵循着一样的规则， 就是人们要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去赚取得到权利。就如今天美国的选举，让人触目惊心啊，它不单纯是一个，甚至不单纯是为了得到这样一个总统的宝座，而且后面牵涉了一大堆一大堆的人都要想得到权利，得到利益。人们不择手段，无论是犯罪，无论是各样的事情啊，已经张狂到一个不可理喻的程度。所以这就是让我们今天看到的属地生活的现实。人们得到权力，不是说要为人民来服务，或者为了让人们得到更多的益处，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像圣经中讲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当我们从现实的世界中回到上帝的话语中的时候，回到上帝的教导中的时候，我们来思考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那个属天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属地的世界观、价值观，它是完全不同于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甚至是全然的、截然的相反。为什么？如果单纯我们用属地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不可以理解，因为它全然的颠倒了我们的思维。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有罪的人，我们所思想的一切都是属地的事情、属血气的事情啊，人的骄傲点在里面，所以它完全不同于一个属天的价值观。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就要来看耶稣基督是如何教导我们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最伟大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看门徒们所争论的，他们争论的是谁伟大，谁最伟大。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圣经的背景资料。马可福音第九章，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向北行走，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以前我们都讲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是在黑门山下脚，黑门山脚下的地方。那么他们上了高山，在黑门山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主耶稣在那里预言了，第一次预言了他的受死和复活。接着主耶稣又医治了那一个被哑巴鬼所扶着的孩子。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和门徒他们离开了那个地方，就是离开了该撒利亚菲利比，他们离开了黑门山地区，然后他们向南回走，他们经过了加利利地区，然后到了加百农。我们知道加利利、加百农都是耶稣基督在那里公开侍奉的重要的地方。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三年多的时间，三年多的侍奉，大部分都是围绕集中在加利利地区和加百农地区。然而主耶稣这一次 再回到加利利加百农的时候，他不是要长期的留在这里继续他的福音事工，圣经告诉我们说，而是经过加利利来到加百农。主耶稣接下来的目的，主耶稣接下来的目的地终点不是在加利利和加百农，而是要去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加利利和加百农是主耶稣在受死复活之前最后一次来到这里的侍奉，就是主耶稣，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受死复活之前最后一次来到加利利和加百农的侍奉。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故事发生在耶稣和门徒们回来的路上，门徒们在路上发生了争吵争论，他们彼此不开心，甚至彼此产生了嫌隙。所以到了加百农以后，他们进了屋子里以后，主耶稣就问门徒们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门徒们的回答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门徒们都没有作声。门徒们都没有作声。那他们为什么安静不作声呢？他们之前都在争论争吵，现在为什么安静不作声呢？当主耶稣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讲话，他们不发声，是因为他们说不出口，是因为他们说不出口，是因为他们感觉到羞耻。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争论这一个词在原文里的意思是，人们为了金钱的数量的分配，或者财产的分配，或者说领土的争议，或者说就如今天选举的争议而发生的争吵。就如今天美国的选举，因为有一方窃取了欺诈而获得选举，引起的争论，或者说国土之间因为边境边界发生的争议，或者为了财产钱财的分配不公发生的争议等等。圣经在这里讲的是门徒为了争论争位争官位的大小而发生的争论。因此当主耶稣郑重地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了羞耻，他们说不出话来。门徒们为什么羞耻讲不出话呢？因为有两个方面，主耶稣作为他们的老师，他们作为学生，在老师的面前争论谁为大。第二，主耶稣还没有离开他们，那么门徒们就用属世界的方式开始争论谁要坐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这就如家里面啊，一个老人过世了，另外一个老人还在，儿女们呢就聚集起来开始讨论分家产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是世界上经常发生的事情。那如果说两个老人去世了呢，甚至可能 还没有安葬呢，可能弟兄姊妹就开始讨论啊，大家都可以都在打算盘，说怎么来分这些家产。所以这是我们属世的价值观、世界观经常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哦，这个讲的有点太过分了，不可相信，实际就是这样的。啊，我记得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回去，啊，丧事还没办完，弟兄姊妹就开始坐下来，实际上没有任何家产，真的没有任何家产，就是点旧衣服。大家就开始来讨论啊，分家产，分将来怎么做。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属世的世界观。主耶稣是预言他要受死复活，但这之前门徒们就开始争论谁最伟大了。就如今天选举的结果还没有结束，就有人自称为总统了，一样。那门徒们不是不可以争论，而是他们用属世界的方式、属世界的价值观来争论谁做最大，谁应该坐在主的右边，谁应该坐在主的左边。而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对他们重要教导的天国的真理，特别是主耶稣对他们反复的教导的受死复活的真理。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要教导什么是最伟大的，如何成为最伟大。因着这样的争论，主耶稣就要教导他们什么是最伟大，如何成为最伟大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坐下叫十二个门徒过来说啊，主耶稣坐下来，然后召集十二个门徒来坐下，然后对他们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就必须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主耶稣坐下来又召聚十二个门徒来。我们知道犹太的拉比他们讲道的时候常常是站着的，而耶稣坐下来又召聚门徒来是要表明什么呢？就是要表明主耶稣要郑重的教导他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非常郑重的啊，教导他们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主耶稣要教导他们什么呢？就是什么是最伟大的，以及成为要想成为大的方式和道路是什么。主耶稣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就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主耶稣在这里教导说，你们当中若有人愿意成为首先的，成为最大的，或最有权威的、地位的，你们要做两件事情。你们要做两件事情。那么这里讲到愿意啊，你们愿意做最大的或者成为最大的，都是用的现在时态，就是你们要想一直愿意，或者说你们要一直想成为那个最大的，成为那个为首的、为大的，你们要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你们要做所有人中间最末后的人。你们要成为，首先要成为所有人中间那个最末后的人。第二个， 你们要做所有人的用人或者仆人。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我们看到他把世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完全的给翻了个个，上下颠倒了。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世界，你要想成为首先的、最伟大的，那么你必须一直都是在领先的，啊，一直都是领袖，一直都是做最大的、最厉害的人。这个是在讲不同的层次，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在美国，你申请大学也好，或者你去申请某种工作简历也好，啊，人们都要想方设法的写上，啊，我在中学的时候做什么领袖，啊，我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占什么地方，啊，我做了哪些这个服务等等，你都是要把你写的那个，在那个你可能的那个范围里，你是最靠前的。然后你才有可能得到那个再靠前的东西。所以没有一个人说，哦，我是那个学习最差的，我是那个班级上最末后的，然后呢我今天我要得到什么什么啊，不是的。所以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你必须都是做头的，然后你可能才能做更大的头。第二一个就是你要想做那个领袖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必须是做用人啊，你必须是做用人，而不是别人是你的用人，你要做众人的用人，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地上所有的人都梦想自己的人生啊，或者自己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每个人都盼望自己成功，成为最伟大的人，或者说你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某个方面是伟大的，或者你是有声望的专家，有地位的啊，有权势的，或者被他人来服侍的。没有一个人在地上的人想成为耶稣所教导的做那个末尾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像主耶稣所教导的做那个末尾的人，做那个末后的人，或者说服侍他人的人。而耶稣在这里恰恰教导门徒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你们当中若有人想成为最伟大的人，你们就必须要先成为所有人中那个末后的人，或者说最小的人。第二一个，就是你们要成为众人的仆人、用人，成为服侍他人的人，这样，你们才可能成为那个最伟大的人。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仆人式的领袖，啊，做奴仆。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重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是一个与地上的世界观、价值观完全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一个真理，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一个全新的属天的天国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那么这个价值观它完全不同于属世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第九章开始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马可福音第九章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去 上十字架之前，他要对门徒重点教导一个属天的，一个天国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主耶稣的登山变相是为门徒展示那个天国的荣耀。主耶稣的医病赶鬼是给门徒彰显那个属天权柄和能力，属天的权柄和能力。现在主耶稣要教导门徒属天的价值观和侍奉观，就是你们要做那个幕后的那个众人的用人和仆人。所以这是主耶稣要教导的一个属天的天国的属灵原则。主耶稣的教导也是古往今来基督的教会侍奉的属天的原则。弟兄姊妹可能都深切地体会到，在教会里的长老、执事、牧师和同工，他们都是教会的领袖，他们是做头的、首先的。那么实际上他们在教会都是做末尾的，他们都是来服侍众弟兄姊妹的。那么这样的教会我们知道才是一个属天的教会。如果你在教会中发现哪一天这个事情相反了，反过来了啊，那些教会的领袖不是在服侍众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教会可能就与那个世界的社团、世界的团体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恰恰与世界是相反的。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你们要想成为最大的，你们就必须从最小的幕后的做起。你们要想成为最大的，就必须从幕后的最小的做起。你们要想成为最大的，就要学习侍奉众人啊，就要学习侍奉众人，成为众人的用人、众人的仆人啊，众人的奴仆，说白了就是奴仆。有的弟兄姊妹或许说，我也没有恩赐，我也不祈求成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执事、长老，或者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教会的领袖。其实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属灵的原则的时候，不仅仅是对那些教会领袖所讲的，而是对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所讲的话。这是每一个属神儿女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啊，不是在讲那个教会的领袖，而是在讲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应该有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每一个人都要进那个属天的那个天国的那个侍奉和服侍。那么天国里的最大的也不一定都是我们教会中啊，那些做执事做长老的啊，一定就要在那上面成为最大的，而是指我们的属灵生命，天国的那个生命的品质是最好的、最大的。它更重要的是指向我们那个属天国的品质和生命是最伟大的。你即便是不能做执事做长老，你也可以成为那个属灵的看护的精兵啊，你也可以成为那个祷告的精兵，你可以为教会国度守望。你不能成为教会的执事长老，你可以成为教导你孩子的啊，教导你孩子的那个 尽职尽责的父母，使他们成为天国的这个领袖。你也可以传福音，带领人归入天国的领袖。没有一个属神的儿女不在神的眼里看为宝贵啊，没有一个属神的儿女不在神的眼里看为宝贵，也没有一个属神的儿女在天国里是闲置的。所以没有一个属神的儿女在天国里是闲置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要成为天国最大的。最大的就是得到那个丰盛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天国里不缺乏那个最小的啊，天国里不缺乏最小的，天国里缺乏的是那些最大的，天国里缺乏的是那些最大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成为那个天国属灵上最大的侍奉上帝的儿女。紧接着主耶稣要教导门徒他们去实践践行啊，如何去实践践行这样一个属灵的原则和价值观，这样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和侍奉观。圣经在36节和37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领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然后又抱起他对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我，接待那差我来的。主耶稣用一个小孩子来教导门徒如何去践行实践天国的价值观和侍奉观。小孩子是众人中最小的啊，我们知道小孩子是众人中最小的，他没有能力，他是最卑微的。主耶稣说，你们要为着我的名啊，为着我的名来接待这样的人。不是为着别的名，是为着主的名来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啊，一个没有能力，一个卑微的啊，弱小的孩子。你们要为着我的名来侍奉他们。侍奉哪一些呢？实际上就是在指你们当中那些最没有能力的，那些卑微的啊，那些最小的，就如那些孤儿寡母，服侍那些贫穷的，侍奉那些没有社会地位的，服侍那些灵里软弱的，侍奉那些有属灵需要的人。还有服侍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当你们这样服侍的时候，你们就会变得谦卑啊，你们就会变得更为谦卑，在属灵上更卑微的、更谦卑的来侍奉我们的主。这是主耶稣要教导的。我们在对观福音马太福音十八章中，主耶稣教导说，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主耶稣进一步说，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的，乃是那个接待差我来的。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这里谦卑地告诉门徒说，教导门徒说，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天父上帝。乃是接待主耶稣，乃是接待差他来的那个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主耶稣啊，圣子和圣父他们都是同职同权同荣，可是主耶稣仍旧谦卑，把荣耀归给神啊，归给父神。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仅这样教导门徒，教导我们天国属灵的真理，天国得荣耀的真理，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遵行的。主耶稣当然也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一样的来遵行。约翰福音13章14节以下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赏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你们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主耶稣作为主宰，你们的夫子，赏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耶稣要求门徒像他一样彼此的服侍。天国服侍的原则就是大的服侍小的，富足的服侍需要的，有能力的服侍软弱的。然后主应许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事，若去遵行，就有福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许愿承诺，若是这样去遵行的人，去侍奉的人就有福了。教会的侍奉就是当遵行主耶稣所教导的天国的原则。那么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当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中，当上帝的话激励我们，当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去侍奉他人，侍奉教会，侍奉弟兄姊妹中啊，无论大的小的，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福的人。我们就是一个凡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啊，就是在接待主。同样的，教会中也常常出现一些啊，这个侍奉中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在教会中最具有损害性的啊，就是自己不愿意去服侍，还要拦阻他人的侍奉。自己不愿意去行，最好大家都不要做。自己不愿意得到上帝赐予服侍的福分，还要拦阻别的弟兄姊妹去得福分的这个路途。那么这样的侍奉啊，这样的事情是最不讨上帝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侍奉中都要特别警醒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我们要特别的省察， 特别省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符合上帝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上帝要求我们的侍奉都是出于你自己的甘心情愿啊，弟兄姊妹，上帝是要求我们这样的义务责任，但是他要求我们是甘心情愿。如果你不愿意啊，上帝不会强求你。如果你不愿意，上帝不会强求你。侍奉完全是出于甘心情愿的原则，是为着上帝的名得荣耀的侍奉。那么这样的侍奉才是蒙上帝喜悦的。我们的侍奉不是给人看啊，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不是给人看，也不是要得到人的奖赏和称赞，而是唯独讨上帝的喜悦，而是唯独讨上帝的喜悦，是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个是基督徒和教会天国侍奉的这个根本的原则啊，根本的原则。如果我们不按着这个原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能够侍奉下去啊，没有人能够侍奉下去。你的侍奉不是讨人的喜悦啊，不是看人的面子，而是为着上帝的名，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是出于甘心情愿自愿的原则。第三一个，我们要来看谁是最伟大的。在主耶稣的公开侍奉中，主耶稣有着许多有关天国价值观、天国真理的教导。比如我们之前学过的马可福音第八章35节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要进入上帝永生的国，你必须丧掉你这个属世界的老我的旧生命啊，这就天国的原则。你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你的生命。你们要想成为天国伟大的，必须要做小的。谁愿成为天国为首的，就必须做众人的仆人。这就是天国伟大的原则，也是天国侍奉的真理。那么天国到底谁伟大呢？我们来回到今天起初的经文，30节告诉我们说，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主耶稣经过加利利，主耶稣不愿意人知道，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定了他要去的路线，他要去的目的地就是耶路撒冷。主耶稣不愿意再停留在加利利，耽误延误他去耶路撒冷的时间，也就是主耶稣要按着既定的时间回到耶路撒冷，需要承担那个十字架那个刑罚和苦难。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要承担那个十字架的刑罚和苦难。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第二次又教导教训门徒，预言了主耶稣将要受死复活。这里讲到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们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这里是说门徒们他们还没有明白 主耶稣所教导的那个天国的福音的真理，主耶稣要成就的这个救恩的方式。他们不敢问，是因为他们从心理上啊，他们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相信这就是天国的真理啊，他要被杀，要复活。他们不但不明白，反而在这个时候开始争论谁最伟大。那我们说谁最伟大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不仅这样教导门徒天国伟大的真理，主耶稣更是完全的按照天国伟大的原理啊原则去实践践行。所以主耶稣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交在人的手里，这里使用的是现在时态，就是人子已经开始被交到了人的手里面。主耶稣正在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另外，我们再进一步来看这一句经文，人子啊，在原文里是用特别强调的啊，表达他不是一般的人，而是 the son of man 啊，就是说他是上帝独一的儿子，他却被正在交付到人的手里。换句话说，就是这位上帝之子，圣洁无瑕疵的儿子，独生子，却要被交付到一个罪人的手里。天国最大的君王却要交给地上卑微如尘土罪人的手里。圣洁无瑕疵的人子的生命却要交给那个沾满血腥罪恶之人的手去杀害。主耶稣圣洁无罪无瑕疵的生命要交给那个罪人的，交付给那个罪人的手里去被杀害。英文圣经里面在交付这个词用的是什么呢？啊，原文里翻过来用英文翻过来是什么呢？ Is delivered into the hands of the man of man, deliver, 啊，就是，那么我们知道，要把这样一个荣耀的君王人子，啊 ，deliver 到一个有罪的人手里。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也是借着这样一个方式，他却将罪人从罪恶死亡中再 deliver 出来，啊，你看看，他被交到了罪人的手里，主耶稣借着受死复活，然后再把这些罪人从罪恶死亡中再 deliver 出来，再拯救出来。就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做多人的赎价。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成为那个最小的幕后的服侍人，服侍所有的众人的那个最大的用人，那个仆人，甚至是奴仆。 天国最大的君王，却成为服侍地上罪人的奴仆，成为受苦的奴仆，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成为那个受苦的、受难的羔羊，受难的奴仆。那么他为的就是为罪人舍命，为的就是让罪人脱离罪恶和死亡，为的就是要承担那个罪人的刑罚和罪恶。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大好的消息，这就是以赛亚啊，这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啊，为着天父的救恩的旨意交付给罪人，并且受死复活的这样一个救赎救恩之路，这就是天国之路，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这位天国的君王，永生上帝的儿子降卑啊，交付给罪人，为罪人承担罪恶和刑罚，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把罪人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这就是福音。我们熟悉的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救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这就是基督的降卑和升高，这就是基督的降卑和升高。耶稣基督他原本有神的形象，他是那个第二位格的圣子，他却虚己，取了那个奴仆的形象，成为那个人的样子，不仅成了人的样子，而且存卑微，卑微到存心的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到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残忍的十字架上。这就是基督的降卑啊！我经常讲到说，耶稣基督的降卑为所有的人都垫了底，没有一个人的降卑，没有一个人的卑微能再与这位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相比。因着基督的降卑，天父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了他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而且叫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他，使他们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把荣耀归给父神。这就是基督的升高。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权柄能与基督的权柄相比，没有任何一个权柄可以大过基督的权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屈尊降卑，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耶稣基督那样升为至高为大， 谁是那个最卑微的奴仆呢？是耶稣基督。谁是那个天国最大的呢？是耶稣基督。基督的降卑成为最卑微的奴仆，他不是为着别的，正是为着我们这些属地的不配的罪人。他是为着我们这些属地的不配的罪人降卑的。基督的升高不是为着别的，是因着他有这样至高的权柄，可以使我们这些罪人从魔鬼撒旦罪恶死亡的这个权势中被拯救和脱离出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耶稣基督奇异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今天地上魔鬼撒旦正在与上帝的国度的征战啊，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再也明显不过的，就是魔鬼撒旦的权势在和上帝国度的征战。撒旦要千方百计的想窃取上帝的权柄，上帝的统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因为他从那个最低点最卑微之处升为至高，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他执掌王权，他是那个万王之王，他是那个万主之主，他已经得到了那个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一切的权柄。所以他还要再来施行他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不要看到今天这个纷乱动乱的时代，耶稣基督一定再来，一定要施行他公义的审判。不仅耶稣基督再来时候施行那个终极的审判，今天耶稣基督的审判已经在路上了，已经在路上了。主耶稣再来的那个大而可畏的审判，是任何一个邪恶势力君王都不能抵挡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到启示录那个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啊，启示录第六印揭开的时候，第六章十二节以下这样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了本位。然后讲到什么呢？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然后向岩石、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那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审判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甚至将山倒下来压在我们的身上，都比上帝的审判来得轻，非常的可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人 特别是神的儿女，教会，我们都要学习敬畏上帝。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警醒祷告，要警醒祷告，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责任。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啊，相信上帝的 promise。 我们还要依靠啊，依靠上帝话语。你的依靠是什么？你有上帝的应许，你还要依靠上帝的话语，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语可以使你坚固，只有上帝的话语才可以给你力量。而且我们要存谦卑的心来侍奉主，从清洁的心与上帝同行，这就是我们要尽的责任。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幕后的啊，那位仆人，他也是那位最大的天上的君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赞美神，荣耀归于神，阿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话语和属天的原则。主啊，你是那位天上最大的君王，却为着我们的罪降卑，成为卑微的人，生在马槽里，然后在33年半的侍奉中，在3年半的侍奉后，33岁半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也是啊，这个降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都是为着使我们这些卑微的不配的罪人能够被拯救，能够让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主，你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主，你也要求我们，你的每一个儿女能够按着你的话语去遵行，让我们都能够来侍奉你的国度，成为那个天国中那个愿意侍奉的人，在成为那个追求天国中愿意作为最大的人。主，我们就仰望你，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也求你赐给你教会这样侍奉的天国的原则。主，我们谢谢你，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